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用血洁净这个地方，主啊，也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我们，主啊，总是把我们众人能放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圣经实在是丰富的粮仓，主啊，让我们到这里能够吸取更多的供应，使我们里面得饱足，主啊，使我们更有力量活在主的跟前。主，我们也知道你的话也是活泉，愿今天晚间你让这个生命的泉源永留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主啊，解除我们所有里面一切的干渴，主啊，使我们里面得着滋润，让我们的生活在你的跟前能够过得更满足更喜乐。主，我们感谢你，你总是供应我们，在一切的事物上你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在这里预备好承受你的祝福。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吸引我们众人的眼目，主，让我们能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在这里一同把感谢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晚上我们要来继续来看创世纪第24章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开头那么交通了一点点啊，那么这是一张非常美丽的一张圣经啊，讲述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那么是亚伯拉罕呢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美丽的故事背后呢，却包含了神荣耀的心意啊。神在创世以前呢，他就有一个计划，一个心意。那么这个心意呢，就借着一个婚姻的故事呢，把它完全显明出来了。这真是神特别的智慧啊，奇妙的带领。那我们都晓得，圣经一开头讲到这个亚当夏娃啊，那么是一个家庭一个婚姻的开始。那么到了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呢，那么是羔羊和羔羊的心腹。所以有很多读经人告诉我们说，婚姻好像圣经好像从婚姻开始到婚姻结束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婚姻里面，神有他非常大的心意在里面。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特别讲到人的那个婚姻呢，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这指着基督跟教会之间的一个结合说的。所以在这章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很奇妙的会看见啊，神怎样借着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这个故事呢，把神为着他儿子要得着教会的这件事情呢，那么有很多的原则呢，都很清清楚楚的摆在其中。所以我们今天是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仅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也是许配给基督的童女，我们将来呢，教会整个的结合呢，要成为什么？成为基督的妻子，成为羔羊的妻啊！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呢，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来看另外一个故事，看一个历史的故事，看一个客观的一个故事。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我都在其中的。啊，所以希望呢，主借着这张圣经呢，那么给我们里面呢，能够有清楚的一个明亮的一个光照啊，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以这样追求，所以这样跟随啊，神是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的，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把我们建造成为羔羊的妻啊。所以这一章圣经哈，是很奇特的一章圣经，但是非常的美丽。那我想我们哈，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来把它读一下，我们再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十节，好不好？我们先读一下啊，一起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必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的起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他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好，好，我们就暂时先读到这里啊。这个故事的开头呢，哈，那么我们上次提过了啊。那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的缘故，他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人，所以因着这个信心，他得到了神极大的丰富啊。那么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啊，今天信心对于神的儿女来讲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属灵生活的富足不富足，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的啊。一个越多活在信心里面的人，就越蒙神的祝福。如果我们能凡事相信神，神就能在凡事上祝福我们啊。所以呢，信心连于神的祝福啊。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给我们提醒啊。那亚伯拉罕越到年老的时候呢，神的祝福越大，因为什么呢？他的信心呢越来越成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呢因为关心他儿子以撒的缘故呢，他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么他怎样来娶这个为他的儿子来娶妻呢？当然是打发他的这个全业最老的仆人啊，这里出来一个老仆人。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呢，我们需要把解圣经的一些的原则跟弟兄姊妹稍微的说一下啊。圣经很奇妙，在这里啊只提到老仆人，没有名字的啊。你知道吗？圣经为什么这样的写法？这样的写法呢，就是有用意的。那么今天很多这些圣经学者呢，那么就要去考证啊，到底这个老仆人是谁啊？所以有人说呢，可能就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个以利以谢啊。那么这也只是可能啊，因为呢，那个以利以谢在亚伯拉罕家里最久了。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如果说这个重要，他就会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了。对不对？我们相信当摩西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摩西并不是说忘记了啊，想不起这个老仆人的名字，不是的。他所以不再写他的名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预表的含义在里面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的记载的，跟我们一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借这个故事啊，来说明神的旨意。所以那个人的名字并不重要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神在这个世界中做他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老实讲，你我这些人是蒙恩在这个事情的里面。老实讲，我们老实并不重要的。 神注意的是他的旨意的得成就。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名字，所以很多人呢都在世界上面追求名利，有的人世界上不追求了，跑到教会里面，跑到基督教里面来追求名，这个是其实是不必的，因为神所注重是他的旨意的那个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蒙恩被放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我们是蒙恩的一般人，所以我们呢这个老实讲也没什么重要。那么在这里，所以他就不记这个名字啊，就是说呢什么，就是说神记载这个故事主要什么，要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啊。那么这个老仆人呢，当我们把整个24章读过之后呢，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很多读经的人呢都说这个老仆人就指着圣灵说的啊。那么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要很谨慎的来说啊，我们要说这个老仆人不是圣灵啊，但是呢他有很多的情况的那个表现呢却是具备有圣灵工作的特性在里面啊，有圣灵的那个影子在里面，但他不是圣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解圣经所需要注意的。因为呢他不是圣灵，但是呢在他身上又看出很多圣灵的特性啊，所以呢有人讲他预表着圣灵啊，在有一些点上预表圣灵。因此呢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预表圣灵，那有的时候呢是事实，是当时候的事实，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那并不是从头到尾呢那么这个老仆人都是预表的圣灵，不是，他有一些重要的点。所以你读旧约的人物的时候呢，你要抓住这个原则啊。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人呢一讲说这个预表圣灵，所以就把每一个点都要跟圣灵连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有很多时候你解释圣经会有牵强的一种作用在里面。有的是当时的事实的情况，但有的表现呢确实是圣灵，的确圣灵是表现圣灵啊。那么在旧约中很多人物都是这样的啊，你无论是大卫也好啊，预表基督了，你看他一生的生活里面呢有些部分是预表基督，有些是当时的事实。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有这么一种的分辨，好吧。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你必须把它抓住啊。那么这样我们再来解释这个24章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不会有出现矛盾的一个情况出来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这样讲清楚吗？能明白吗？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亚伯拉罕就打发什么管理他全业的老仆人啊。那么这里我们就很能领会啊，今天呢神所有的产业是谁在负责管理这个产业呢？那我们知道是圣灵，只有神的灵啊掌管神全部的产业啊。那么我们知道神把他所，上次我们已经提过，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对不对啊？而今天的圣灵是要把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呢带到教会里面，带到每个弟兄姊妹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老仆人呢，所以今天呢是管理亚伯拉罕全业的，也是今天神的灵，圣灵管理整个神的产业。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要能进入实际，要进入神话语的实际，没有圣灵你是不可能的，只有圣灵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主话语的丰富里面去了。所以当圣灵把主的话解开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神的丰富就从这里呢就显明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学会跟从里面的这个圣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亚伯拉罕把这个老仆人找来之后，先做什么事情呢？先叫他发誓啊。怎么发誓法呢？就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托付啊，把它放在他大腿底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托付啊。那么要严格的告诉他怎样的 为以撒来娶个妻子。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想我们很清楚啊，知道就是今天神差遣圣灵从天降临，圣灵怎么样承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就是为基督怎么样要得着一个妻子啊。所以今天呢，神把我们这些人救赎回来之后，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工啊，要把我们里面的性情改变，磨成基督的形象，对不对啊？叫我们呢有童贞女的样式，把我们变得很贞洁，与基督怎么相匹配啊？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也是教会历史中啊神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工作今天正进行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很多人对圣灵啊，有的人呢这个很惧怕，有的人呢就是这个又很热极端啊，都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的灵他拥有神所有的丰富，拥有极大的能力，他能给恩赐，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一切都不是目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着基督啊能够得着一个心腹啊，这是圣灵最大的一个托付。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呢，把手放在他腿底下所要发的那个誓啊。这个誓言里面呢，有很重要的一些的提醒啊。他第三节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啊，是天地的主宰，他不仅是天上的神，他应该是地上的主宰啊！所以亚伯拉罕知道，天是他管理，地也是他管理啊。然后他就说：“你要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个妻子啊。”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可以领会什么呢？就说呢，这个妻子啊，必须跟亚伯拉罕他的本族本地人有生命的关系，有生命的关联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晓得能成为羔羊心腹的，是所有怎么样有基督生命的人啊。假如我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你不可能成为羔羊的心腹的一份子的啊。所以呢，我们里面必须有神的生命啊。他这个因为在古时候啊，那只是亚伯拉罕为他给他仆人的一个吩咐，说你要回到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妻子娶个，不能娶当地的迦南妇人啊，这是当时他的一个吩咐。但他吩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晓得在这个吩咐的背后啊，原来神也有个心意的啊。神所要得着的羔羊的妻啊，那么所有的人都怎么样，跟基督必须有生命的关系的，必须有生命关系。若是没有生命的关系的话，是不能够成为羔羊的妻的啊。所以我们才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啊，你今天来聚会啊，你觉得你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要确定你自己是重生的。什么叫重生呢？重生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你不是赞同基督教的，不是赞同这些说法的啊。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大概1978年呢，我们在西雅图刚刚开始这个聚会的时候啊，那个有几个华大的学生到我们中间来聚会啊。后来我们问他说：“你为什么来聚会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人不太多啊，他说哈，这里的气氛非常好，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气氛，他说尤其你们一唱起这个诗歌啊，他说哎呀，这个唱的我整个人呢、啊、好像烦恼都没有了。他到这里来聚会，他是寻找这个气氛的啊，他是呢享受我们这个聚会的这种气氛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样的人是没有重生的，对吧？所以后来我们告诉他，你要没有得着生命，你没有真正得救啊。所以今天我们 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非常的确定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重生的人。什么叫重生的人？就里面有主生命的人。你不能得救之后你连个生命的感觉都没有啊！哎呀，这个是我们在主跟前的一个缺欠。所以今天你知道，在整个地上的基督教中间呢，做教友的人很多啊。所以在美国啊，我常常有个感觉啊，这个真正重生的人恐怕不到一半，那一大半人呢，恐怕都是做教友的啊，夹着圣经做礼拜，但是里面没有生命啊。还有很多基督徒呢，虽然得救了，里面生命，但是也不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生活的好像没有感觉一样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这个话，就讲到一定要与基督有生命上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老仆人就问这个亚伯拉罕说了，他说：“倘若女子啊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好，耶和华天上的主啊，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呢？大家晓得希腊文的 ecclesia 这个字啊，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呢，就是呢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一般人啊。所以呢，教会呢，首先什么是出来的一般人，他不是回去的一般人。所以教会呢，从世界中出来之后呢，他就再也不能怎么样回到世界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很多东西都回到世界里面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所以这个老仆人在这里跟亚伯兰所讲的这段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必须要能够领会，教会只能从世界中出来，不能再回到世界里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希望我们能明白，今天对于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啊，这种的认识啊，能够持守的人也不是很多。我们总觉得好像得救之后，我们知道里面有新生命，将来可以上天堂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仍旧爱世界，跟世界联合，甚至基督教里面把很多世界人的智慧观念什么东西都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啊。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各处的聚会啊，很多时候我们一个领会，这个世界变得很，教会变得很世俗化，对不对？这个世俗化就是什么？重新又回到世界里面去了。这个真的是叫主很伤心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你就看见亚伯拉罕叫这个老仆人起的这个誓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啊，是一个很严肃托付。所以圣灵的工作总是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带出来，有时候我们回去都又把我们带出来，对不对？他总是把我们带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托付，教会不能跟世界再有任何的一个联合。所以亚伯拉罕对老仆人说啊，他说那个天上的耶和华曾经把我从那个地里面怎么样带出来了，你不能怎么样再把我带回去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说啊，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世界的东西是不可以存留在教会中的。有很多人不太明白，人家说这个也是好的嘛，善意的嘛，你看见这个多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主 特别的恩典和怜悯。我给你们讲一件这个我最近看的新闻呢，你们知道这个台湾有一个佛教团体，他们叫慈济，对不对？他们那个做善事啊，我看见一个新闻，叫我里面这是这个啼笑皆非的啊。他呢帮助呢台湾山地的同胞，因为他们有灾那个天灾啊，所以他们山上山地很多的基督徒的，结果他们的礼拜堂呢，这个什么被这个大雨的什么风呢吹坏了，对不对啊？嗯，这个慈济呢就用了一大笔的钱帮助他们盖个礼拜堂。哎，你看，哎，我帮助你们盖个礼拜堂啊，哎，那么那当然他们很感激了，盖个礼拜堂。那么盖个礼拜堂可以啊，等到礼拜堂盖好之后呢，就把那个慈济的那些什么净思语录啊，他们的净思语录啊，就把它挂在礼拜堂的里面了。用姊妹，你看看，就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就是落到这样的一种的情形里面啊。人家新闻呢，看着这样的心里很难过啊，很难过。那么。你也能接受嘛，这样的情况也能接受嘛。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东西的这个分界了，不清楚的，你知道吧？啊，当然这个是明显的东西，有很多基督徒是不能接受，但有一些东西是很诡异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接受这些东西。请我们记得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在这里什么严严的启示，绝不可以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可以做圣灵不能做的，绝不做这件事情的，他一定要把我们从什么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主的心意，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很严肃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绝不能把我的儿子怎么样带回到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也是一样，今天要很谨慎，不能把主耶稣基督又带到世界里去了。啊，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很亏欠主啊。我们承认有许多过去有真是有很多的失败啊，所以求主呢，让我们从这里这一段话里面再要做激励。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那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也说明什么？神的原则，他从来不勉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不勉强我们呢，我们就可以做啊，不行的。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总是要他的儿女怎么样心甘情愿，所以神从来不勉强。你如果愿意留在世界里，神就不勉强。所以呢，神就对亚伯兰对老仆人讲说：“你所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那就是意思不是你做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会叫圣灵担忧啊。叫圣灵呢，这个里面忧愁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虽然他不勉强我们，但是他从来也不妥协的。不是因为他不勉强我们了，哦，他就好像无所谓了。不，弟兄姊妹，神做事情完全按照他的原则行事。那么将来呢，在主跟前又看见，那是造成我们个人的亏损，知道吗？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有很多的时候，神定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但是神的旨意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许可的这个旨意。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常常在主面前强求，神说好，那就是让你去了。所以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呢，他们绝不要那个许可的旨意。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啊、唱得很好啊，但诗歌这个是一个 Horatio Spona 写的一首诗歌，一首奉献的诗歌。他这诗歌里面他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许我也不要，就怎么懂他的意思吗？我不要你的许可的旨意，我要追求的是你的不改变的旨意。所以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主啊，今天我还不能顺服你，那么你忍耐我，但是求你使我能够顺服你啊！这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会有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跟前啊，要留意这个啊。你如果强求，神不勉强你，但是呢，你会失去神非常大的祝福。那么神也不会把这个最贵的圣灵身上，对吧？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老仆人呢，如果呢那个女子不肯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你的启示就与你无干了啊。再重复说，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啊。那个女子不肯来嘛，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把儿子带到那里，所以圣灵绝对不会在这件事上有任何的妥协的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如果我们顺服，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怎么样享福，对不对？如果你不顺服，你不愿意，那么圣灵也没有办法把基督的丰富带到那里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啊。那么在第七节里面还有一句话啊，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讲过的，那说中间说啊，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一切事情不仅神定规了，神怎么样呢？神也有他的行动啊。那么神也会怎么样差遣使者啊，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来带领的。所以我们应当相信神的工作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的原则跟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的这个蒙恩呢有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因此呢，这个仆人呢就把他的手放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大腿底下，就为这事怎么样向他起誓啊。那个仆人的意思是说，他绝对照着亚伯拉罕所讲的话啊，绝对不会这个违背他主人的吩咐。那么这个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你今天要领会就是什么呢？就圣灵绝对不会做神旨意之外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呢，圣灵今天我们叫他做这个叫他做那个，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你在圣灵的跟前你是需要顺服的，你不能吩咐他来为你做事情的。哎呀，我们常常说圣灵那里为我做这个，圣灵那里为我做那个，弟兄姊妹们，你不是主人，你不可以这样的一个吩咐。并且圣灵也绝对不会做神旨意之外的事情。所以你看见有很多人他们说，哎，我这个是圣灵的，你看一看跟神的旨意对一对看就晓得了。如果根本不在神旨意里面，你就知道那个经历根本不对的，知道吧？所以这是一个衡量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要明白这个原则啊。那么到了第十节呢，这个老仆人就开始出发了啊。他就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且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啊。那么我们晓得今天主的灵也是一样，他临到我们呢，他是带着基督各样的丰富啊。这个十匹骆驼是能带很多东西的啊。所以你就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财产非常的丰富啊，这光一匹骆驼就可以带很多东西了。十匹骆驼你看看能带多少的财物呢？所以他就往米索波大米去了啊。所以呢，今天圣灵带着神一切的丰富在地上怎么样呢，来为基督啊寻得他的心腹，也是建立主的教会。好，我们下面啊，我们从十一节往下读好了。十一节往下读啊，我们读到21节好了，我们一起来从11节读到21节。 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给主人了。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弟兄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那我们看见这个老仆人呢，带着十匹骆驼和这些财物呢，来到了拿赫城啊。那个天将晚的时候呢，那么就很多人出来打水。那我们知道，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习惯，因为呢，他们住在那个旷野的地方哈，那个白天日头很晒，是吧？所以他们都是到傍晚的时候，太阳快要平息的时候呢，他们就趁着天气凉快的时候，就大家出来打水。那我们记得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嘛，她就是日正当中的时候跑来打水，因为没有人呢，因为感觉羞耻，所以在那个没有人时候跑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她来到了这个井旁啊，来到井旁的时候呢，她就暗暗的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啊，她就祷告说什么呢？神呢、啊？求神祝福他的仆人，祝福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啊！他说呢，希望他怎么样呢？能够给我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天将晚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啊，今天神的灵也是一样，神的灵带领我们呢，他有时候有什么看准的时机的。你要看准一个适合的时机，对不对？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我们这是要感谢神呐、啊！神今天不仅借着他的儿子拯救我们，神还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啊？你知道吗？圣经说呢，我们的神是又不打盹又不睡觉的，所以呢，他整天在我们身上怎么观察我们啊？他观察我们是什么呢？为要制造机会，让我们能蒙恩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的凡百事物啊，都在什么？都在圣灵的安排的里面。所以过去呢，弟兄们讲这个叫做圣灵的管制，啊，圣灵的管制。什么叫圣灵的管制？就在我们蒙恩得救，就是我们每一件事情呢，都在圣灵的这个带领中。他为我们安排所有一切的不同的环境，为要叫什么？叫蒙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脾气，对吧？不同的爱好，所以呢，圣灵很知道、很了解我们这个人的。他知道什么东西啊？那么一碰到你的话呢，丁龟能摸到你的感觉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常常有时候在主跟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因为呢，在我们身上有的地方是强点，有的地方是弱点，对不对啊？这圣灵呢，很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我常常对主说：“主啊，你如果你看， 个肩膀这里肉很，那个时候年纪轻啊，你在这里打两拳，打两拳我根本不在乎。他不在你那个强点上打，他专门在那个弱点上一摸啊，整个人就倒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主知道的，碰到某些情况他要这样做，你会很刚强的。是神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呢，他为着要帮助我们，那为着要叫我们蒙恩，所以呢圣灵在这个一切大小的事情上面他都在掌权，在管理，在安排。这个我们有首诗歌不是这样唱的吗？凡事临到我们他有美意，不必测。你们唱过这首诗歌啊？每一样事物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一个人真正懂得了主的带领呢，他知道凡事都有主的美意。有的人信心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必测，你不必猜测，你知道这是主给你带领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到天晚的时候，圣灵看准这个时机啊。那么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啊，在这个以色列地啊，这个水井是一个救命的地方，是一个宝贵的地方，是一个供应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女子们都出来打水，到这个井旁去打水啊。那么他在那里呢就有一个祷告。那么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今天祷告生活就是依赖的生活了，我们应该学会在每件事情上面也来仰望主啊。他呢求神怎么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们知道机会永远在神的手中。我们过去有的时候出去传福音啊，到外面去传福音的时候发单张啊，我们常常也在准备祷主啊，求你今天给我遇见一个好机会，因为我要去找，我不知道哪里去找，对不对？但是你会制造机会啊，其实我希望你弄个在环境中显明个。所以我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愿意给我们机会的神啊。那我基督徒呢，我们晓得这个意思不是说像世界人所讲那个投机主义的啊，那么机会主义的，不是。因为神给我们机会是因为什么？神要叫蒙恩，他爱我们，那所以他会把各样的机会给我们啊。那么他说现今呢在这个井旁哈，他们正出来打水了，我向哪个女子说你看他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啊。他对那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啊，只是说你给我水喝就喝。但是呢他说，如果他说什么呢，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么这个老仆人没有要求给骆驼喝嘛，对不对？只说你给我水喝。但这个啊，有吗？十四节呢说啊，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骆驼喝啊。他没有讲要给我骆驼喝啊。心里在想啊，不是的，他是要求一个印证，你知道吗？就这个出来的女子，她不仅把水给我喝，她还有一个爱心的给我骆驼喝，哎，这个意思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女子，这个仆人呢，没有跟这个女子讲说要给我骆驼喝，而是要这个女子什么主动的说要给骆驼喝。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她这个是求环境上的一个印证啊。那她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就知道了，她是你所预定给以撒的那个妻了啊，你生给我的仆人。所以你看见这个老仆人一路走啊，一路寻求神的环境上面的一个印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祷告，你也可以求主在环境上给你一些的印证啊。这个不是一个错的事情啊。他就说，他话还没说完，他那自言自语的了，对不对？他话还没说完呢，那不料呢利百加就出现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太好了，也神老早在那里怎么样有了一个清楚的一个安排啊。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说明呢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就我们在跟随主的身上要有这个信心，他无所不知，你知道吗？他 老早知道你心里要什么了。所以这个老仆人呢，话还没讲完，就出，所以那个圣经讲不料，对不对？哇，那真是你料不到，那意思就这样。这个利百加呢，就扛着水瓶出来了。这里讲利百加是比土利的所生的啊。这个正好呢，这是这个亚伯拉罕呢的一个弟弟啊。不是，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弟兄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啊，算是他的晚辈了，是吧？啊，那么利百加出来了，这个圣经就描述这个利百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的描述都有属灵上的含义。他说那女子啊，容貌极其俊美。所以呢，我有弟兄们就讲，圣经的用词啊，跟我们一般人的用词不一样。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是你写的话，你怎么写呢？就那女子极其美丽，对不对啊？你看看，你用这个俊美这个词啊，跟这个美丽这个词，这个美丽这个词就感觉比较熟了，对不对啊？这个俊美这个词就很有力量啊。所以圣经呢不用这个，如果你再说她很漂亮，那更俗气，是吧？那么今天我们来讲说，哇，这个好漂亮啊。你用美丽还稍微高一点，你用俊美的话呢，这更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利百加不仅俊美啊，那么她还是一个处女。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哈，这个词啊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啊第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到说，必有童女生子，对吧？那么这里的处女，在还有就是二十四章的时候呢，形容这个利百加呢就是童女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有个关联在里面呢？因为必有童女生子，你们童女的话呢，是多大年纪呢？那么七八岁也是童女，十岁也是童女。这个十岁、八岁的小孩不能，女孩子不能生孩子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圣经中所讲，以赛亚书所讲，这里讲这个童女呢，就是像什么，像利百加这样的，已经完全长大成人的一个女子，一个童女。就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呢这方面它是蛮这个很严谨的。因为今天我们想童女，你想童女那么十岁小女孩，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他呢是讲到他是一个成长的啊，所以玛利亚是童女不错，他是像利百加一样的，已经是长大的。那么这里说到的他是处女，就是他很纯洁，他是非常的纯洁啊。所以在哥林多书信里面的保罗呢，称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为童贞女，就是童女啊。所以从一面来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童女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许配给基督了，我们要，所以你既然是一个童女，你要保持自己的贞洁啊，要纯洁。所以他这里讲到他是纯洁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所要娶的妻子有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俊美，一个是纯洁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保持什么，弟兄姊妹，教会的美丽，保持什么，教会的纯洁。教会不是一个充满污秽、充满丑陋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到处都是满了难处的，很多聚会里面那个好多丑陋的事情，世人都不能做的事他也做了，对不对啊？这些丑陋事情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啊。那么教会里面呢，除了主耶稣基督没有别的，这就是神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要求，他们要把起初的爱归给神的啊。在教会里面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第一的，没有任何人事物在这里可以占第一的位置，我们必须把教会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生活中有怎么样追求那个美丽的生活，像基督一样的，基督的性情的表现就是美丽。 我们知道所有的血气，所有里面败坏的天性，所有的嫉妒，所有的纷争，这些都是不美丽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魂呢，把它钉十字架呢，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完全丑陋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要把这些东西钉十字架，我们要表现耶稣基督的美丽啊！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这些世俗东西啊！啊，有他发怨言呐、啊，批评论断呐、啊，在那的毁谤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丑陋的东西，都不应该存留在教会里面，对吧？所以呢，这个说明什么？俊美啊，意思说我们今天向着主俊美，啊，表现出主耶稣基督的美丽。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当追求美丽的生活。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有难处，一刺激一来了，我们脑子里面就出现一些的不美丽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把它钉死。所以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活得很俊美，然后呢还要活得什么非常的纯洁啊，非常的纯洁。所以呢这个仆人呢看见他了之后呢赶快跑过去啊，我们的圣灵总是抓住机会的，迫切的抓住的机会啊，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那个女子就急忙怎么样拿下瓶子来说请喝，托在他手上给他喝啊。那我们看见他真是非常的谦恭有礼啊，托着手上给他喝啊，他不是把那瓶子往地上一放你喝吧，他不是这样的。那么你看见这个女，这说明什么？说明利百加的学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在侍奉上面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不能说我为你做这个事情就做了，弟兄姊妹，这个不行的。我们服侍要有这种的谦恭有礼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呢？给他喝了之后呢，他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然后他急忙把水倒在槽里，又跑上去给骆驼打水。弟兄姊妹，你知道给那个老仆人喝啊比较容易啊，这个老人家啊喝不了多少的，给他喝两口他就饱了，对不对？你给那个骆驼喝水那不得了啊，这个骆驼经过了这个长长的旷野这么走过来，我那个骆驼喝起水来那这是那几大桶的，一个骆驼就喝得不得了的不得了的这个水，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啊，利百加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种的美丽娇柔的样子，不是的，是什么？又美丽又强壮的，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在主跟前呢，有的时候看起来情况还不错，但是太软弱了，娇嫩了，对不对？做一点点事情呢，就累得不得了了；弄一点点事情呢，就埋怨得不得了了。您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利百加，利百加那给石头骆驼喝水，哇，这个真是，哇！所以我从前没有注意，后来我一天读着，哇，不得了啊！要打多少水啊？那个给这个十匹骆驼都，这个说明什么？基督徒今天呢，不仅向着神有美丽的光景，并且怎么样呢？很强壮的，健康健壮的，啊，要能够在侍奉上。服侍主的事情上很有力。今天呢，我们不说姊妹们，连很多弟兄我看起来是很娇嫩的。哎呀，服侍主娇嫩的不得了啊！这到外面去服侍主，吃的不好啊，闹肠胃；那么睡的不好呢，这是睡不足。哎，你这个服侍主，你这个怎么服侍主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些弟兄们出去看这个身体这个样子，你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要能耐得起这个环境上的这种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利百加啊，他身上怎么样具备了神所要求的给他儿子的娶的妻子的各样的美丽的条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一同在这里建立主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要追求什么？追求俊美啊，所有不俊美的事情不能让他进到聚会里面，那么要纯洁啊！除了主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安利。还有怎么样？要非常的 健壮，刚强。那我们今天的刚强不指的外面肉体的刚强，是指的灵里面的光景，刚强，刚强有力。好，我想今天晚上啊，我们就交通到这个二十节就好了，啊，这个，那么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吧。主，我满心的感谢你，你确实在这里对我们说话。我们所读到的不是古老的一个故事，乃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你在教会身上的心意，看见你在每一个圣徒身上的心意。主啊，我们要求你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今天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为基督预备配偶。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愿我们学会顺服圣灵的带领。愿主的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做工，把我们个个做得俊美，做得纯洁，做得刚强有力。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在不多的日子你就要回来迎娶你自己的心腹。主啊，让我们学会在地上跟随你的灵，让他来做预备的工作。所以晚间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从你的话中略略的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的灵更多的光照我们。我们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